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不晓得在你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件很向往想要去做的事情，
不知道在你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件很向往很要去做的事。
可能有人明年要走马上任去一个新的地方工作，
可能有人明年要走马上任去一个新的地方工作，
也可能有人要生孩子，
也可能有人要生孩子，
或者有人会想说，如果我能够出门做一趟旅行那就好了，
或者有人说，如果我可以出门去旅行一下，那就
到欧洲去旅游一趟，
或者去欧洲旅游一次，
或者是坐船环绕世界一周，
或者是坐船环绕世界一周。
如果我们想要的事情我们就会努力去做，
如果我们想要的事我们都会努力去做。
可是你想说，我能够中一次彩券就好了，
你说我能够中一次彩券就好了，
不要太多，200万美金，
不需要太多的，200万美金，
100万分给教会教堂，100万留给自己，
100万可以等奉献给教会，剩下100万自己留了。
但事实上，如果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是不是就满足了呢？
但事实上，当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是不是就会满足呢？
我们都知道不见得，
我们都知道不见得，
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没办法满足
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渴慕永恒的心，
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永恒的心，
这种渴望是不能够用物质来满足的，
这种的渴望不是能够用物质可以满足的。
因此我们人会寻找生命的意义，
因此我们人会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们在找永恒的真理，
我们在这寻找永恒的真理。
2000年以前，在波斯有几位非常有学问的人，
在波斯有几位很有学问的人，
他们博览群书，结果发现到在犹太人的古典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预言。
他们博览群书，结果在犹太人古典的圣经里面发现了有一个预言，
就是说这个预言不但讲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也要统管整个世界。
这个预言讲到不单止有一位弥赛亚，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也要来统管世界。
所以他们认定了某一颗奇特的星出现，就是这一位新生王要诞生的记号。
他们认定了某一颗的特独特的星出现，就是这位新生王要诞生的记号。
于是他们带了礼物，跋涉千里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寻找这一位新生王。
于是他带着礼物，跋涉千里的要来到耶路撒冷寻找这位新生王。
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其中学一些的功课。
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早晨我们要从这个的记载去学习一些的功课。
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
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章，
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轮流的来念。
我们请弟兄和姊妹轮流来读。
马太福音第二章，弟兄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西律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此系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在这一段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四种人。
在这段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有四种人：
博士、希律王、百姓、祭司长跟文士。
博士、希律王、百姓、祭司长跟文士，
这四种的人正好就代表了这世界上四种的人。
这四种的人正好也代表了今天世界上面四种的人。
我们来看看希律。
我们首先来看看希律王。
当时巴勒斯坦是在罗马的政权统治底下。
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的政权统治之下。
罗马皇帝在西元前37年设立了希律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王。
罗马的皇帝在西元前37年策立了希律作为犹太地方巴勒斯坦的王。
希律他本身是以东人，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就为犹太人盖了一个圣殿。
希律本身是以东人，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为犹太人盖了一座圣殿。
从主前20年开始，这个圣殿花了84年才盖成，所以在当时是一栋非常雄伟的建筑。
从主前46年开始，主前20年开始，希律就开始建，用了84年才能建好，所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建筑物。
当然他自己没有活那么长，他在主前四年就死了，但是这个圣殿一直在进行。
但是希律自己他没活到那么长，他在公元前四年就过世，但是圣殿的建筑就一直进行。
希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位暴君，
这个希律王是一个很残忍的暴君。
他甚至为了要保存他自己的王位，把他两个儿子亲生的儿子都杀了，怕他们篡位。
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王位，将他两个亲生的儿子都杀了，怕他们篡位。
所以当他听到了这几位东方来的博士在寻找一位新生王，当然他心里面听了是很不舒服。
所以当他听见这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说要来寻找一位新生王，他就非常不舒服。
所以第三节这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所以第三节讲给我们听话，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希律他在这里他是代表的一个从魔鬼撒旦那里来的势力。
希律在这里也都代表着一种从魔鬼撒旦来的势力。
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可爱的，但事实上他是可怕的。
表面看起来他是可爱，但事实上他是可怕的。
所以他对犹太人是要讨好他们，替他们盖圣殿。
他对犹太人要讨好犹太人，甚至替他们盖圣殿。
可是他骨子底下他是要控制他们，
但是骨子里他是要控制他们。
当这些博士带来了这些的消息，他的心里面也感到不安。
所以当这些博士带来这样的消息，他心里面就感到不安。
撒旦在这个世界他的势力是很大的，
撒旦在这个世界他的势力也都是非常之大，
但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轻易的击败他，
他也都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轻易的击败他。
所以撒旦担心的不是人不肯听从他，
所以撒旦所担心的不是说人不肯听从他，
而是担心人决心要顺从耶稣，
也是担心人决心要顺从耶稣。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能够克服我们的一些坏毛病，
我哋常常以为我哋自己凭自己就可以克服我哋一啲嘅唔好嘅毛病，
所以我们会对自己说啊，我再干一次没有关系，反正下一次我就不再干了。
所以我哋会对自己话，我再做一次，下一次我就一定唔做噶啦。
现在这是最后一根烟，我明天开始就不抽了。
呢个系最后一支烟啦，听日开始我就唔食啦。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赌船，我下次就不去了。
呢个系我最后一次去赌船，下一次我就唔去啦。
这两天我多吃一点，到了明年开始我就节食了。
呢两日我多食一啲，明年开始我就节食啦。
现在花一点钱没有关系，反正年终奖金一发，我就可以把我的信用卡的债都还清。
我而家多花啲钱冇关系，当年终奖金一发嘅时候，信用卡嘅债都可以还清。
魔鬼最喜欢我们这样子的相信自己，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
魔鬼最喜欢我们这样相信我们自己，因为他知道我们凭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
然而当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救我，
当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救我，
这样魔鬼就会害怕，
这样魔鬼就会害怕，
他就会不安，
他就会不安。
因为我们对主越认真，他就越害怕。
因为我们对主越认真，他就会越害怕。
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
他知道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的。
就好像希律他感到不安。
就好像希律他感到不安。
所以他就把城里面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是这些有学问的人都召聚起来。
所以他就将城里面的祭司长文士，就是犹太人当中有学问的人都将他们召聚而来。
希律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然后希律就问他们说，基督应该生在哪里呢？
当然希律不是关心博士们要找的耶稣在哪里。
当然希律并不是要关心博士们他们要找的耶稣在哪里。
他是要控制整个的局面。
他是要想控制整个的局面。
他是要把这一位新生王纳入他的掌握底下。
他是要希望将这位新生王找到他自己的掌握之下。
我们常常以为撒旦魔鬼不做事情。
你常常以为撒旦魔鬼不做事，
因为我既然看不见他，他一定也看不到我。
我既然看不到他，或者他都看不到我。
所以我们对魔鬼撒旦的工作是毫无警觉的。
所以我们对魔鬼撒旦的工作是毫无警觉的。
就好像这些人拉了学生的签证，却不到学校去报到。
就好像有些人他拿了学生的签证，又不去学校报到。
学校也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可怕。
学校都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可怕，
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他们在那里研究哪一班飞机载的油最多。
他们不知道这一班人正在研究哪一班飞机载的油是最多的，
哪一班飞机起飞的时候乘客最少，
哪一班飞机起飞的时候乘客最少。
请注意撒旦在观察我们每一个的动作。
请注意撒旦在观察我们每一个的动作。
好像在约伯记里面记载的那一件事，
好像在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件事。
有一次天使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侍立。
有一次天使来到神的面前侍立，
撒旦也来了，立在天使们当中。
撒旦也都来了，站立在天使们当中。
他原来是天使的领袖，天使长。
撒旦原来是天使的领袖，天使长。
神就问撒旦，他说你从哪里来？
神问撒旦话：你从边度嚟？
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佢话：我从地上走嚟走去，往返而来。
他是非常忙碌的，他在那里观察约伯。
佢系非常之忙碌，佢喺嗰度观察到约伯。
所以他随时要到神的面前去控告约伯。
所以佢随时要嚟到神嘅面前控告约伯。
因此，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撒旦是看见了。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撒旦也都看见。
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犯罪的时候，撒旦也是看见了。
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犯罪，撒旦也都看见了。
然后他就说，你看像你这样犯罪的人也来敬拜神吗？
然后他就会说，好像你这样犯罪的人都来敬拜神吗？
可能昨天晚上你跟妻子吵了架，
或许昨晚你和你的太太闹过架，
今天早上起来又生气又打了孩子，
今朝早晨又生气又打咗孩子，
然后你现在坐在这里敬拜神，
然后你而家坐喺呢度敬拜神。
撒旦又说，你像什么基督徒啊？
撒旦会控告你话，你似咩基督徒啊？
因为撒旦最热衷我们的失败跟羞耻，
因为撒旦系最热衷我哋嘅失败同埋羞耻，
为的是他要控制我们，
因为佢想控制我哋。
我们看这个希律，他是希望控制整个的局面。
我们看见这个希律王，他是希望可以控制整个的局面。
所以第七节他就 暗暗的招了博士来。
第七节佢就暗中嘅招咗博士嚟。
仔细的盘问他们这一颗星什么时候出现。
仔细咁盘问佢哋话：你哋睇见呢一颗星系几时出现嘅呢？
然后就差他们去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的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然后就差佢哋往伯利恒去，话你哋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嚟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表面上希律好像是要做一件好事。
表面上希律好似要做一件好事，
其实他正在那里筹划的一个阴谋。
但系佢其实喺度筹划一个阴谋。
他要杀掉耶稣，
他想杀掉耶稣。
撒旦所用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
撒旦要用的方法表面看上来都是冠冕堂皇。
这个世界上帝所造的一切东西在外表上跟本质上都是美丽和谐的，
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在本质和在表面上都是美丽和谐的。
但是凡是经过撒旦染指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美丽，里面却是邪恶的。
但是凡是经过撒旦染指的东西，表面看起上来是美丽，但是里面是邪恶。
上帝造了人的智慧，
上帝造人的智慧，
人用智慧发明了电视，
人用智慧发明电视，
但是撒旦却用电视许多的节目来散播叫人污秽的毒素。
但是撒旦可以利用电视散播很多叫人污秽的毒素。
在50年代的中国，
在50年代的中国，
那时候政权刚刚易手，
那时候政权刚刚易手，
新的政府对宗教有很大的敌意，
新的政府对宗教有很大的敌意，
因此中国的教会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因此中国的教会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当时有一些左派分子，像是吴耀宗，他们就发起了所谓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
当时有一些左派的分子，好像吴耀宗，他就发起了三自爱国教会委员会，
要用一个冠冕堂皇光明的口号说中国人的教会应当自养自传自管，把所有的教会都纳入政府的控制底下，
又用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说中国的教会应该自养自存自立，然后将所有的教会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
那时候教会当中所有爱主的人都反对这种魔鬼的伎俩，
当时在教会里面凡是爱主的人都会反对这种出于撒旦的伎俩。
在北方最有名的就是王明道，
在中国北方最有名的就是王明道，
在南方最有名的就是尼陀生，
在南方最有名的就是倪柝声。
所以政府知道若不打倒这两个人就不能够彻底瓦解基督教，
政府知道如果不打倒这两个人就没办法彻底瓦解基督教，
于是他们设下了天罗地网，把这两个人让他们锒铛入狱，
于是设下天罗地网，将这两个人锒铛入狱收在监里面。
最叫人心痛的就是指控这些传道人的居然是教会当中最积极热心的青年人。
最叫人心痛的就是往往指控这些传道人的是教会里面最热心的青年人。
在上海青年宫召开的控诉尼陀生大会上，
在上海所召开的控诉倪柝声的大会上面，
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起来指证指责尼陀生是怎么样欺骗年轻人，让他们不念书去加入教会的活动。
在这些年轻人就站起上来指证说倪柝声怎样迷惑年轻人，叫他们不要读书而加入教会，
甚至他们控诉说尼陀生用财用色用权批驳的方法来诱惑年轻人去做这些不好的事，
甚至他们批控说倪柝声用财用色用一些不好的办法来到欺骗年轻人，叫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们甚至拉出一部电影的放映机来说是尼陀生家里面收出来的东西，因为他躲在家里面看色情电影。
他甚至拎到一本放映电影的电影机，说是从倪柝声的家里面收集出来的，说他在家里面看色情电影。
这些假的控诉都不能够叫尼陀生心痛，
这些假的控诉都不能够叫倪柝声心痛，
真正叫他伤心的是看到这一些自己所带领出来的年轻人却为魔鬼所利用，最后到背叛主永不得救的光景中。
最叫他心痛的是这一批他本来自己造就出来的年轻人， 叫他们顺从了魔鬼背叛主，到了永不得救的这样可怕的境况。
这个导致他以后20多年在监狱当中，他不相信任何的人，不跟任何人说他自己心里的话。
这个导致他以后20多年在监狱里面，他不相信任何的人，都不要跟人讲心中的话。
甚至他妻子来探监，他也不说一句的话，直到他死的时候。
甚至他妻子来探监的时候，他都一句话都不说，直到他死。
尼弗森他尝到了那个苦悲，主耶稣他也尝到了那个苦悲，就是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他。
尼弗森他尝到一个苦悲，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亲尝的苦悲，就是与他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他。
魔鬼最厉害的方法，他就是用自己的人去打击自己的人。
魔鬼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人去打击自己的人。
这个希律他想要用博士来对付耶稣。
这个希律王他想要用博士来对付耶稣。
所以表面上他好像很关心这新生王的诞生，其实他正在进行一项阴谋。
所以他表面上好像很关心这位新生王的诞生，实际上他是进行一项阴谋。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当中落入魔鬼的圈套中。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当中落入魔鬼的圈套里面。
好听一点说，我们在关心弟兄姐妹。
讲得好听，我们在这里关心弟兄姐妹。
但有的时候我们却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
但有时呢，我们要用将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
或者有的人在那里热心的侍奉，我们就说他的闲话。
或者有人热心侍奉，我们就在背后讲他的闲话。
我们说他是用血气去侍奉神。
我们说他是用血气去侍奉神。
用一些自己的框框架架去套在别人的身上。
用一些自己的框框架架套在别人的身上。
甚至自己成了魔鬼的工具都不知道。
甚至自己成了魔鬼的工具也不知道。
请注意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
请注意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说话。
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要塞你，好像塞这个麦子一样。
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
真的，很多热心的基督徒都受到魔鬼的攻击。
真是很多热心的基督徒都受到魔鬼的攻击。
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
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
他说，凡使这小子当中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一个大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让他沉到深海里。
他说，凡使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将一个大磨石拴起，拴在他的颈上，要他沉到深海里面。
撒旦是非常积极的。
撒旦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
他晓得主耶稣快要回来。
他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
所以他不安他加紧的工作。
所以他不安他加紧的工作。
在教会当中出现了各种破坏的阴谋。
在教会里面出现各种破坏的阴谋。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要常常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常常的祷告。
好，我们来看第二种的人。
我们来看下第二种的人。
这就是祭司长和文士。
对，祭司长和文士。
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有一批非常有头有脸的人。
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是一批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在外表上是很道德、很敬虔、很有学问，也很有影响力。
他们在外表上面是 很有道德、很敬虔、很有学问，也都很有影响。
虽然他们在做的是宗教的工作，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降生一点都不关心。
虽然他们所做的是所谓宗教的工作，但是对于弥赛亚的降生一点都不关心。
所以当希律召他们来问他们基督当生何处，他们马上就可以引出来是在弥迦书第四章先知所讲的预言，说应当生在伯利恒。
所以当在希律召他们来问他说弥赛亚应该生在哪里，他马上就可以引用圣经弥迦书第五章，说应该生在伯利恒。
所以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他们对于神要做的大事却是非常的冷漠。
虽然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对于神要行的大事，他是非常之冷漠。
今天在教会当中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
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可以说的头头是道。
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可以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你观察他们的生活，却发现他们生活充满了误会跟不解。
你观察他的生活，发现他的生活是充满误会和不解。
他们不真正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
佢唔系好真实咁去关心别人嘅需要。
他们对主始终是抱着一个很冷漠的态度，
佢对于主系抱着一个好冷漠嘅态度。
无论你怎么讲、怎么劝、怎么说，他们不会热心起来。
无论你点样讲、你点样劝、你点样说，都唔会热心。
也许他们对社会的地位、名利却是很热衷的。
佢对社会嘅名利地位系好热衷。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主耶稣对佢嘅门徒话，
他说：这些人啊，你们要小心。
佢话呢一啲人，你哋要小心。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
凡系佢哋所吩咐你嘅，你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但系唔好效法佢哋嘅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因为佢哋自己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重担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肩头上。
佢将重担捆起上嚟放喺别人嘅肩头上。
但他们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愿意动。
但系佢自己连一个手指都唔肯喐。
所以这一些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就代表着这一批漠不关心的人。
所以呢一啲祭司长同埋文士，都代表着今日一啲漠不关心嘅人。
还有一等的人，就是城里面的百姓。
仲有一等嘅人就系城里边嘅百姓。
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们听到了希律很不高兴，所以他们也不安。
但是他们听见话希律不高兴，所以他们心中也都不安。
因为希律王是非常疯狂的人。
因为希律王是很疯狂的人。
他曾经把他自己的太太都杀死了。
他曾经将自己的太太也都杀了。
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换一个人做王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换一个人做王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现在应付不了目前这样子的困难。
但是现在已经应付不了目前的困难。
也许百姓都是愿意同情弱者。
或许百姓都愿意同情弱者。
他们也不愿意有一位暴君。
他们都不愿意有一个暴君。
但是因为希律，他们都成了沉默的大众。
但是因为希律的缘故，他们都成为沉默的大众。
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观众。
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好像观众的。
每一个礼拜天来教会来看看，来聚会一下。
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看一下，聚会一下。
他们坐在后面，他们欣赏那些肯投入的基督徒。
他们坐在后面欣赏那些肯投入的基督徒。
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肯付出代价。
但是自己又不肯付出代价。
这一批的人，他们的心里面虽然有同情有怜悯，可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
一般的人虽然他心中有同情有怜悯，但是没有行动的。
他们总是说，哎呀，我是亏欠主，我是亏欠主。
他们总是说，哈，我真是亏欠主，我真是亏欠主。
当然最后还有一等的人，就是这一些的博士。
当然最后还有一等的人，就是从东方来的这些博士。
这一群博士，他们是代表着寻求上帝的人。
这一群的博士是代表着那些寻求上帝的人。
他们在东方看到了那一颗星。
他们在东方看到那一颗星。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颗星是怎样的一颗星。
我们没办法去解释这颗星是怎样的。
有的人说是彗星。
有些人说是水星。
有的人说是超级的星星 supernova。
有些人说是超级的星。
有的人说是土星跟木星重叠在一起。
有些人说是土星和木星重叠在一起。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些博士他们相信旧约的预言。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些博士他们相信旧约圣经的预言。
所以他们专心的来寻求神。
所以他们专心的来寻求神。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寻找这位新生王。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寻找这位新生王。
主耶稣他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
主耶稣曾经讲过，凡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为他开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一段寻找的时期才得到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一段寻找的时期，然后才得着主。
有的人找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人比较短。
有些人寻找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比较短。
但是如果心里面渴慕真理的人，最后一定得到。
如果人心里面渴慕真理，最后他一定会得到。
有的人他们找可能花了五年十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他寻找可能用了五年十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
可能他们走的路不对。
可能他们走的路不对。
好像博士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找这一位新生王。
好像博士他们去耶路撒冷找这位新生王。
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是诞生在一个 穷乡僻壤的地方。
他们没想到耶稣是会诞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到我信耶稣信主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经验，
所以如果你以为信耶稣信主一定有一个很神奇的经验，
其实未必，
其实未必是这样，
往往是一种简单的信心，一种真实的诚实的决定，使我们面对神面对自己向神说我要，那么就在那一刻发生。
往往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信心，是一个诚实的心对自己和对神，然后向神说我要。
第九节这里说他们在东方所看见那个星就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第九节告诉我们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星忽然间在他们前头再出现，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颗星为什么会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路一样，
可以说这颗星就好像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路一样。
当你要寻求神的时候，圣灵总是要帮助你让你能够遇到主。
当你要寻求主的时候，圣灵总会帮助你叫你能够遇见主。
因为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
因为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讲感动我们，
在乎你是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
在乎你是不是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
好多年前我记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姓陈的，有一位同学，
我记得好多年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姓陈的同学，
他的太太信了主但是他不肯信。
他的太太信了主但是他不肯信。
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夏令会，
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夏令会，
在那个夏令会当中他决定决志成为要成为基督徒。
在个夏令会里面他决志要成为基督徒，
所以在夏令会回来之后教会就有一个洗礼。
在夏令会之后教会有一个洗礼。
那时候我们的聚会还是在星期天的下午，
那时候我们的聚会仍然是在星期日的下午。
那么这一对夫妇都决定要参加这个洗礼，
一对夫妇都要决定参加这个洗礼。
可是奇怪的事就发生，
很奇怪的事就发生，
平常他们两个相亲相爱，但是那一天的早上要洗礼的早上夫妻两个就大吵架。
平时这两个弟兄都是相亲相爱，但是那天早上洗礼之前夫妻就大吵架一轮。
这位先生就说我今天不受洗了，
先生就说我今天不受洗了。
真的那一天下午的时候只有太太来到前面受洗，
结果那天下午只有太太来到前面。
真的洗礼在差不多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后面门就打开，
然后洗礼正要开始的时候突然间后面的门打开，
这个先生就气冲冲的滚滚滚滚就从后面一直走到前面来，他说我要洗礼。
这位丈夫就砰砰砰砰地一进来，然后说宣布我要受洗。
我们当中有一些老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说谁，也记得这个事情。
在我们当中在座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谁，大概都记得这件事。
事后那位弟兄他自己做见证，
事后这位弟兄他自己见证的话，
他说当他跟他的妻子说我不要洗礼的时候，
他说当我跟我妻子跟他讲我今天不要受洗了，
哎呀，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那里说你要顺从，你要顺从。
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对他说你要顺从，你要顺从。
后来他妻子一个人开车去教堂了，
后来
坐别人的车去教堂了，
后来他的妻子就自己一个人坐别人的车就来到教堂。
他就在那里挣扎，要不要去教堂，要不要去教堂，要不要去教堂。
他自己在家挣扎了一大轮，到底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去。
结果他说我顺服吧，再怎么讲不好看面子我也不管了，就去了。
最后我要顺服吧，虽然没面子我还要去。
后来他们成了一对非常好的基督徒，
后来他们成了一对很好的基督徒，
现在在台湾在非常热心的侍奉组，
现在在台湾很热心的侍奉组。
圣灵会给你机会，他会引导你，
圣灵会给你机会，他会引导你。
问题是你有没有顺从跟从他，
问题是你有没有顺从跟从他。
你如果放掉这个机会，下次圣灵再感动你就比较困难。
如果你放弃了这个机会，下一次圣灵要感动你就会比较困难。
它像一颗明亮的星在那里照在你的心里面，
他好像是那一颗明亮的星在那里照亮在你的心中。
第十一节那里说博士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纳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他。
十一节讲到话他们入去那间房就看见母亲玛利亚，又看见这个小孩，他们伏伏拜纳小孩，然后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献为礼物。
这些博士他们花了那么多的代价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敬拜这一位小婴孩。
你要博士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从老远的地方来到，只是为了要敬拜这个小婴孩。
在人看来这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好看的？
在人看上来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事，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好看？
但是在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心里面，他这是一件顶大的事情。
但是在一个寻求真理的人的心中，这个是一个顶大的事。
因为神取了人形来到人间，
因为神取了人形来到世间，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
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
有一次我去医院里面看望一位刚生孩子的一位姐妹，
有一次我去医院去探望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姐妹，
然后就看到那个父亲啊，就拉着一个这个 video camera 啊，就那里好高兴啊，一直不停的照啊照啊照啊照啊。
看见那个做爸爸的拎着一个录影机在那里很高兴地在那里拍。
其实每一次我去医院里面，我都喜欢在这一个出生婴儿的这一个看护房间的窗户那里停一停看一看。
每一次我去医院我都很喜欢在那个出生婴儿的房间在那里看一下。
你会发现到在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那样可爱，
因为你发觉放在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可爱。
因为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神再一次伟大的创造，
因为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是神一次伟大的创造。
神爱我们到一种地步，他亲身愿意来到这个人间。
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亲自的来到人间。
他没有选择一个更便当的方法，
他没有选择一个更便当的方法，
他要像我们一样经过十个月的怀胎，
他要好像我们一样经过十月怀胎，
而且他生是生在一个穷乡僻壤，
而且他是生在一个穷乡僻壤，
甚至没有一个客店，没有一张床能够让他睡，
甚至没有客店没有床让他可以睡。
跟他在一起的是牛是羊是马是这些动物在一个马棚中，
跟他在一起的是牛羊马，在这动物在一个马棚当中。
十多年前英国的女皇来第一次来美国访问，
十几年前英国的女王第一次来美国访问，
她一共带了4000磅的行李，
她一共带了4000磅的行李，
每一个场合所穿的礼服各2套，
每一个场合要穿的礼服有2套，
甚至包括葬礼，
甚至包括葬礼要用，
她还带了40磅的这个品托的血浆，
他还带了40个品托的血浆，
他又带了一个白色皮的马桶盖，
又带了一个白色的皮做的马桶盖，
他自己有自己的化妆师，
他自己有自己的化妆师，
带了2个车夫，
带了2个车夫，
厨师，
厨师，
他花了美国人超过2000万美金，
他花了美国人差不多2000万美金。
相反的，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
但是反过来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
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带给自己，
他什么都没带给自己，
他却带来了喜乐跟和平给每一个人，
但是他带来的是喜乐和和平给每一个人。
这样一位救主怎么不值得我们爱？
这样的一位救主怎会不值得我们爱呢？
难怪这些博士们要欢欢喜喜的来朝拜主，
难怪这些博士他们要欢欢喜喜的来朝拜主。
不但如此，他们揭开宝盒发出礼物来，
他们还要揭开宝盒将礼物拎出来。
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人来敬拜神总是定规要带礼物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人到神的面前敬拜总归是要带着礼物的，
所以每一次的献祭都要献上燔祭，献上礼物，
所以每一次的献祭都要献上燔祭，献上礼物，
不是神要我们的礼物，
不是神要我们的礼物，
而是他让我们知道人到神的面前必须要付上代价，
所以我们知道人到神面前是要必须付上代价，
这样我们才会看重我们对神的敬拜，
这样我们才会看重我们对神的敬拜。
博士们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
博士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
有几位博士啊？
有几位博士啊？
圣经没有说三位，你怎么说三位？
圣经没有讲几多位，
我们别人图画画了三位，就好像是三位，
但是
没有，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几位，我说几位
嘛。
那这里有3件礼物，所以他们推断说有三个博士，
因为有3件的礼物，所以推断呢大概是有三位博士。
那么这3样礼物都有很好代表性的意义，
这3样的礼物都有很好的代表性的意义。
黄金通常我们说是献给王的礼物，
黄金通常是献给王的礼物，
那是说明了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在你我的身上做王。
系讲明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上，系要喺你我嘅身上面做王。
你知道我们人的失败就是自己要做王。
你知道人嘅失败系要因为自己要做王。
同样的，我们人的得胜就是让耶稣在我们心里做王。
同样嘅人嘅得胜就系让耶稣喺我哋心中做王。
第二样礼物，乳香是献给神的礼物。
第二样嘅礼物，乳香系献俾神嘅礼物。
因为在旧约的律法中有非常仔细的规定，如何用乳香来调制献给神的香。
在旧约里面有很仔细的规定，怎样用乳香调制为献俾神的香。
在出埃及三十章三十四节，那里甚至说，你们不可以按这个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
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节，甚至讲话不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方法为自己制香。
因为这个香是要归耶和华为圣。
因为这个乳香是要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乳香是代表我们向神所献上的祷告。
乳香是代表我们向神所献上的祷告。
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到神面前。
也都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才可以达到神的面前。
末药是献给人的礼物。
末药是献给人的礼物。
因为末药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香料。
末药是一种很珍贵的香料，
是用来替这个死人的尸体防腐用的，
是用来替死人的尸体防腐的。
所以耶稣来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
耶稣来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
所以献上末药是表明我们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献上末药是表明我们要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黄金、乳香、末药这三个礼物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一生他的身份与工作。
黄金、乳香、末药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他一生的身份和工作。
我们献上黄金让他来做我们的王。
我们献上黄金让他来做我们的王。
我们献上乳香让他借着成为我们的祷告的凭借。
我们献上乳香让他成为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中间人。
我们献上末药让他来替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献上末药接受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那么今天你我来敬拜神。
今天你我来到敬拜神。
你有没有带礼物来啊？
你有没有带礼物来啊？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有人说我带礼物给牧师，不是，我不说那件事情。
有人问我你带
礼物，你有没有带礼物给上帝？
我说你有没有带礼物给上帝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赶快做祷告说，主啊，我把最好的礼物给你，就是我献上我自己。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赶快向神祷告，你说主啊，我将最好的礼物给你，是我献上我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位博士他们朝拜了主之后，第十二节，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了。
最后我们看见第十二节，博士他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他朝见主之后就没有回去见希律，从别的路走了。
希律他想要利用博士，但是神却指示他们从另外一条路避过希律。
希律想要利用博士，但是神自己指示博士让他们可以避过希律。
所以他们博士们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新路。
博士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新的路。
这个说明了一个人当他遇见主朝见神之后，他一定会有改变的。
这个说明了一个人他遇见主朝见主之后，他的生命一定有所改变。
这种的改变是基于神的话说不要回去见希律。
这种的改变是基于神的话所说不要再回去见希律。
换句话说，神他对我们说不要回到从前罪的老路上。
回句话说，神对我们说不要再回到去罪的那个旧路上。
每一位真正遇见主的人他一定会有改变。
每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有所改变。
今天就算是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敬拜神，我们出去也应当有一点改变。
今天虽然我们在这里很简单的敬拜神，我们出去之后应该也都有所改变。
神的话在你我的心里面就产生力量。
神的话在你我的心中就会产生力量。
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接到一些弟兄姐妹寄来的一些信。
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收到弟兄姐妹寄来的一些信。
这里有一位李弟兄寄来的信，我想将其中的一段跟各位来分享。
这里有一位李弟兄寄来的信，我想将其中一段和各位分享。
我母与我今年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成长长进，蒙神的光照。
某某与我今年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成长长进，蒙神的光照。
让我们能够享受教会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享受教会的生活，
并且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
并且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将焦点放在主的身上，
使我们知道我们把让事物来遮蔽了我们神的荣耀，
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用一些事物来遮蔽了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重新调整，多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
因此我们重新调整，多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学习单单的寻求他的面，
我们学习单单的寻求他的面，
并且在肢体的生活中多一些属灵的彼此建造，
并且在肢体的生活当中多一些属灵的彼此建造，
减去享乐属世的情怀，
减去属世的享乐的情怀。
感谢主，当我们重新的出发之后，我们就更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满足。
感谢主，当我们重新出发之后，就更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满足，
而且我们更安于简单生活的充实，
而且我们更安于简单生活的充实。
弟兄姐妹的彼此问安中也少了一些属世的闲言闲语及竞争，
弟兄姊妹的彼此问安当中也都少了一些属世的闲言闲语和竞争，
却多了属主的关怀，互相的帮助，
却多了属主的关怀和互相的帮助。
我最喜乐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在属灵的认识上有了长进，
我最喜乐的就是看见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思想上有了长进。
当一个人你遇见神之后，你一定会有改变，
当一个人你遇见神之后，你一定会有所改变。
在英文里面有四个字，我们可以来学一下。
英文里面有四个字，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
那么这四个字刚好代表了四种人。
这四个字刚好代表四种人。
希律王他是 empathy， 他是一个憎恶反感的人。
希律王他是一个憎恶反感的人。
在英文里面这个 pathy 这个字原来从希腊文它意思是疾病，是痛苦。
pathy 这个字原来是希腊文，它意思是疾病，是痛苦。
所以一个人 pathy 他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痛苦当中，
讲到这个人 pathy 就是讲到这个人在痛苦当中。
antipathy 的 ant 这个字呢就是反对这个人，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希律王他是非常憎嫌非常反感的。
Anti 就是反对，讲到这个人他是非常之希律王，他是很阴险，是会对人反对。
那么第二个字是 apathy， 这个 as 在原来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是没有。
第二个字是 apathy， 那个 RAA 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 apathy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漠不关心，是无动于衷的。
所以 apathy 是讲到这个人他是无动于衷，没不关心的。
所以祭司长跟文士就是这一种，他们没有什么样子的感动，他们是非常冷漠的。
所以祭司长文士他就是这种人，没什么感动的，是很冷漠的。
第三个字就是 sympathy， 这一个 sim 就是相合的意思。
第三个字是 sympathy， sim 就是相合的意思，
就是那些有同情怜悯的感受，
是人有同情怜悯的感受的。
百姓们他们虽然同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
百姓虽然他心里面同情，但他没办法做什么事。
第四个字就是 empathy， 这个字呢是叫做同理心。
empathy 第四个字是同理心。
这个 m 的意思原来希腊文是进入，是进到里面。
这个 M 在希腊文里面是进入这样的意思。
博士们他们是进到那个感觉，进到这一个主耶稣的感觉中。
博士们他们是能够进入到主耶稣的感受里面。
当耶稣来到人间，他不是 antipathy。
当耶稣来到人间，他不是说 antipathy， 他不是
反感，他也不是 apathy， 他不是无动于衷。
他也不是说无动于衷的。
上帝他也不是说我是同情你 sympathy。
上帝也不是说我同情你，我有 sympathy。
但是上帝是 empathy， 他来到人间。
上帝他是 empathy， 他亲自来到人间。
耶稣来到人间，他要变成像你像我一样的人。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间，要变成像你像我这样一样的人，
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痛苦。
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痛苦。
你是哪一等人呢？
请问你是哪一等人？
我盼望你对于神不要做前面的三等的人。
我盼望你对于神千万不要做前面那三种人。
你能不能够与主耶稣一起深感同受呢？
你能不能够同主耶稣一起深感同受？
我分享一点，一个人写来的信。
我分享另外一点一个人写来的信。
这是大家有些人知道，在 Toledo 华侨教会的叶牧师他的师母。
这个是在 Toledo 嗰个宣道华人教会叶牧师他的师母。
他说：“感谢神，因着你们在背后不住的带导托住，使我们家庭虽然经历了走在死荫幽谷，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
他说：“感谢神，虽然我们的家经过痛苦，但是藉着你们的带导同埋支持，虽然我们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叫我们不至缺乏。”
他果真使我们全家经历他所应许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如果真叫我们经历他所应许的，就是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
自从五月底得知自己患了末期的肺癌，在肺部左边长了一颗约12公分的肿瘤。
自从五月底发觉自己患了末期的肺癌，在肺的左边长了一个12公分那么大的 毒瘤，
并且扩散到淋巴腺。由于肿瘤太大无法开刀，在经历了半年多来药物的治疗和身体的调养，
因为肿瘤大，而且已经扩散到去淋巴腺，没办法开刀，经历了半年多的治疗。
我亲身经历到神的慈爱和一路的保守看顾。
我亲身经历了神的慈爱和一路的保守看顾。
但是因为化疗对我帮助不大，反造成我身体更加的虚弱，所以我们恳求神的开路。从九月起，我们决定不再做化疗。
但是因为化疗对我的帮助不大，而且反正神身体更加虚弱，所以我们就寻求神的开路和有别的帮助。从九月起，我们就不再做化疗。
那么当时医生建议我们要准备后事，但是我们不予理会，只凭着对神的信心和对生活的调整。
当时医生是要我们准备后事，但是我们不予理会，凭着对神的信心，也都自己在生活上面调整。
感谢神，自此之后体力逐渐的恢复，心境也平稳多了。
感谢神，体力逐渐恢复，心境也都比较平稳。
正如神在以赛亚书26:3所说的，艰辛仰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就好似以赛亚书16:3咁讲，艰辛依靠你嘅，你都必保守佢十分平安，因为佢依靠你。
然而从10月起，我的头部开始感觉到晕眩耳鸣作呕的感觉。
但系从10月开始，我头部发觉有头晕、有耳鸣同埋作呕咁嘅感觉。
起先我不太注意，但是到了11月开始忍受不住了。
起先我唔系好注意，到11月又忍受不住。
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癌细胞早已经扩散到脑部，约有3-4个肿瘤，其中最大的约有3公分。
去检查之后，原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有3-4个肿瘤，其中最大的有3公分咁大。
这对我们而言实在是晴天霹雳的打击。
对我哋嚟讲，这个是晴天霹雳的打击。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掌权者不是医生，是神。
但系我哋相信掌权嘅唔系医生，系神自己。
同时令我们鼓舞的是，左边肺部的肿瘤已经缩小了30%。
令我们鼓舞的就是左边肺部的肿瘤已经缩小了30%。
过去我所失去的声音都恢复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咳嗽。
过去我失去的声音已经恢复，也都不是好像那时那成日会咳。
现在身体情况大为好转，就像是正常人可以做许多的家事。
现在身体的情况大为好转，好像正常人可以做家事。
开车买菜煮饭一点问题都没有，感谢神。
开车买嘢煮饭一点问题都冇，感谢神。
在面对与病魔搏斗跟属灵的征战中，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得胜。
在面对同病魔同埋恶者争斗当中，我相信主耶稣系已经得胜。
虽然神容许苦难及各样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虽然神允许苦难临到我哋嘅身上，但系只不过系为咗我哋嘅益处。
我要继续在征战中更明白主的心意，请为我们一家祷告。
我哋要喺征战当中继续更加明白神嘅心意，请你为我哋一家祷告。
神并没有说把一个保护伞放在神儿女甚至他仆人们使女的身上。
神并没有说他要将一个保护伞盖住他的儿女，甚至他的仆人侍女。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
但你不要忘记神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
但是不要忘记神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主。
我们有一个坚固的信心仰赖他，他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
我们用一个坚固的信心仰赖他，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
一样是生病的人，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他里面的那个力量是巨大无比的。
虽然是一个生病的人，但是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讲，他里面的力量是巨大无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耶稣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承受他人生中的苦难。
因为他有耶稣在他的心中同他一同去承受人生的苦难。
这就是那个 empathy， 那一个同理心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力量。
这个就是那个同理心 empathy 在我们心中所生发出的力量。
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呢？
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呢？
你愿不愿意专心的来寻求这位造物的主呢？
你愿不愿意专心的来寻求这位造物主呢？
你愿不愿意来敬拜他？
你愿不愿意来敬拜他？
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是礼物？
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礼物？
你愿不愿意来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愿不愿意让他来成为你生命的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与我们一同来到经历苦难。
在这一个庆祝圣诞的前夕，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你。
我们在这个庆祝圣诞的前夕，我们在这处一同的来到敬拜你。
我们相信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圣灵运行中。
我们相信你的话庆祝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运行。
让我们里面对你有一个诚实的反应，
让我们从内心对主有一个诚实的反应。
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尊你为我们生命的王。
主，我要对主说，主啊，我们再一次地对你说，要尊你为我们生命的王。
不单是2000年前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不单只是2000年前耶稣诞生在这个世上，
更是今天他诞生在我的里面，
更是今天他要诞生在我的里面。
也让我们重新的回到马槽，回到主的旁边来敬拜你。
让我们又重新回到马槽，回到主你的身边来到敬拜你。
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做一个奉献的礼物，
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做一个奉献的礼物。
主啊，让我们一生不是单求你的保守，让我们平安无事。
主啊，让我们一生不是单单求你的保守，让我们平安无事，
而是让我们在苦难中感受到主你与我们同行，
而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主你与我们同行。
因为主你替我们承担了一切，
因为主啊，你已经替我们承担了一切。
好叫我们今天离开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